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台湾这边，我们还有马来西亚人啊、台湾这边蛮冷的，那看到大家还能够这个冒着风寒来听讲，那给大家一个赞叹啊。那每次师父在教学的时候，遇到这种天冷，在有些地方就会人比较少，或是下雪啊。那这个下雪，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有危险，那是很难避免。那但有时候又下雪又不方便，又看到这么多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讲课，那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感动，不是感触，感触也有，感动也有啊。这边先讲一个故事了啊，因为今天蛮冷的啊，那师父很少讲故事，今天会讲一些故事，因为谈到这一些本生本世啊，为让大家了解什么不一样，那会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应该是五世纪的时候，那鸠摩罗什他这个历经风霜来到这个长安嘛，被这个后秦的国王姚兴引到长安来。那当时在中国的佛教里面，有蛮多人对般若经的法义非常的好要啊。那可能跟在汉地老庄思想的流行有关系，所以对般若经的教学非常的好要。但是因为在早期的翻译呢，据这个就是古代这些史书啊，或是僧传的一个记录，那很多的翻译是他们搞不清楚，就是让他们觉得不晓得要表达什么。就是说在经的翻译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所谓不尽理想的地方啊。那听说这个鸠摩罗什啊，千辛万苦来到长安，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中国这个比较纷乱的一个时代，叫南北朝啊。那北方有所谓的五胡十六国，那南方就是这个宋齐梁陈，那北方在打仗，那南方也是比较相对岸，但是也是改朝换代，或是南北这个交战都非常的混乱。那听说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来到长安之后，他们就跋山涉水，因为那时候战争嘛，很可能在这个战争战乱当中有可能丧命，就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全部都跑到长安去，就是为了要听这个般若经到底他在讲什么，然后也传说他带来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注释书，就是我们上学期才刚完成这个大智度论，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欢喜，说能够遇到这个难得的这一个大法师呢，能为他们解说这个般若经啊。但是师父不是鸠摩罗什啊，但是每次就是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天寒地冻啊，还是来参加这样的一种讲课讲经的一个法会，他就会联想到这一个故事了啊，那很欢喜，那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精神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第三章第一节啊。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第95页，那就简单为大家说明九分教跟十二分教的一个的内容，就是每一分教它的一个名字，它的一个内容，那详细的在后面还会再提。那导师在这边他说 关于这个名目还有先后次第、哦、还有九分跟十二分的一个关系，就是从古到今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意见，那导师他说就不加以论述，只依他的一个研究结论做简略的说明。所以以下就是导师他在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八到十二章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导师很简要的把它叙述出来，那有一些不容易懂的地方，让我们再做一些说明。好，那再来下面再就是我们就是第三部分，九分教的成立过程。那这边谈到有几个分教，就是修多罗，第一项就谈到这个修多罗跟企业、哦、那导师我们看到这个文、哦、世尊涅槃之后呢，那佛弟子为了佛法的住持不施，就发起这个结集，结集之前有跟大家说明，就是合诵，大家聚在一起、哦、然后就有阿难送出经，优婆离送出律，那送完之后呢，大众就审定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佛曾经佛的一个教导，那大众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那就通过，那结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结集的地方呢，在这个王舍城，所以这个结集又叫王舍城结集，或者是五百结集，传说有五百位阿罗汉在这个结集的大会里面。那当时结集的内容就分为法跟律，法由阿难送出，律由优婆离送出，那内容呢各个都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称为修多罗，那另外一部分呢就称为企业。那法义方面，也就是这一个关于修行的这些教导，那就依它的一个主题相关性，比如说跟运有关系，谈五运的教导，或是谈这个六处，或是谈缘起法这样的教导呢，他把相关的就编辑在一起，那就名为相应。那相应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解释，它叫做见彻究极，就是他把一些这个不同的类别，那一个一个把它编排起来，那把相关的经聚在每一个类别里面，然后监测究极，安插在这个按照一个次第这样子把它排下来，这叫监测究极，然后把它摆在一起，相关的主题的经摆在一起，那这样一个主题叫做一个相应，就是某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看到第这个96页、哦、所以在法义方面，就是刚刚所谓的这个法、哦、即为指这个法跟律、哦、那在法的方面呢，那有一个部分叫做修多罗、哦、那导师的说明说，为了义词的便利，那文体非常的精简，依文体也就是长行闪烁而名为修多罗。那修多罗它的一个意思呢，我们在汉地都翻成经 Sutra， 那它的文体就是散文，所谓的长行它的一个相对应的名称叫做偈颂，长行叫做用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散文、哦、英文叫 prose， 那偈颂叫 verse、哦、是到 国外去读书的时候，他们经常用 prose 跟 verse 在描，长行就是散文，没有寄送这样的，就是直述句、哦、叫做长行、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文体呢，就名为修多罗。那这些集成的这些经呢，也就是文字精简的这一些散文体的这些教说，精简的教说呢，它会每十经、哦、会编一个记，以便于这个宋词。那这一些结集的记呢，也就是录十经为一记这样的记，依它的文体就名为奇业、哦、那大家如果有因缘去翻这个大正藏、哦、在阿含经，大家可以去翻杂阿含经，中阿含经也有，但是杂阿含经根据研究好像在汉译本是没有看到，不晓得是在翻译的时候觉得不重要被略去呢，还是怎么一回事。按照传统，应该在几部经之后，通常是十部到十一部会有一个记，就是前面谈了什么样的内容。好，那什么叫做这个结集记？这边举一个例子，在杂含经一开始十经之后会有一个记，它的记是这样，它叫做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思维，无知等四种，集于色喜乐、哦、它是 五字的一个记诵。那这里面就讲了十部经的一个主题，第一个讲的是无常、哦哦、无常即苦空，它就讲了三个主题，无常苦跟空、哦、那第二句非我正思维，讲的非我，这是第四个主题，正思维五个，无知等四种，那在下面有四部经，他在讲无知、哦、那总共多少？九个了、哦、集于色喜乐，就是最后一部经，他在谈是关于于色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他的这个记诵就按照前面的经的文意或是主题呢，把它用几个关键词、哦、编写一个记诵。那这背下来之后，那这个以前的这个出家法师里面有一种专门人，就是背经、哦、那他怕忘记了，所以他背完之后他会去对这一个记诵有没有少背了哪一部经、哦、比如说他背奇怪怎么九部，他再反复思维，好像正思维这一部经没有背到、哦、他就继续就再试着把它记起来这样、哦、那以前是不是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两边在辩论说我就是说，比如说某一方说我这样说才对，因为契经里面怎么怎么，契经就是佛的教导，经中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啊，经常会看到对方说你这部经不在这个色诵里面，就是说你这经不知道哪里多出来的、哦、不在色诵，就是说这部经在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思维，无知等四种，集于色喜乐，你举这部经没有在这个色诵里面啊，所以你这部经文不信受，或者说不在这个结集，是你们自己在传诵哦、不是大家所认同的、哦、那所谓这个色诵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每十部经、哦、结一个结集记、哦、那这样的一个记呢就名为奇业、哦、所以在早期的结集有修多罗散文长行、哦、还有这个奇业就是记诵，那它是关于这个先前的这一个经的一个内容、哦、把它编写标立一个主题，然后把它编写成记诵。 这是早期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意义。那导师在这B 刮胡 B 的第二行这边谈到，其后呢又编属这个通俗化的寄送，就是说在这个经的部分，或者说在这个，因为经都是佛的一个教导嘛，那佛的教导里面有一些他又是用寄送在问答，比如说天人问佛，他就用一个寄送问，那佛回答也用寄送回答，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在八众，就是八众颂，八众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的内容里面，全部都是寄送。那这样的寄送里面，也会每十部经再编一个一个结集记，所以导师说这个通俗化的寄送，也就是八众颂这一些教导，再附入这个结集记，也就是每十经会编写一个寄送。那这样子两个合起来就通明企业，所以企业它有两部分，两个阶段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纯粹只是指这一些结集记，每十经结一个记，那这一部分叫企业。那后来又有这个寄送的这个教导，这个佛的教说里面有一些是寄送的问题，那这些寄送的问题再附入这些结集记，那通名为企业。那导师说这是原始的这个结集，关于法这一部分的两大部分，修多罗跟企业。那关于律方面呢，也分成这两个，就是修多罗跟企业。那修多罗呢，就是佛制的成文法，或者名为学处，就是一条一条的戒，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要怎么做，不能怎么做，这种成文的法，那又名为这个学处。那这个随类编辑，所谓的编辑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是关于这个饮食的部分的，有些是关于这个衣穿衣怎么样穿衣服，或是有一些戒又分这种轻重，就是会有一些类随类不同类别，然后把相同类别的这一些戒法呢编辑在一起，那也称为这个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那这个字呢，在北传的这个经论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别解脱，别解脱，别就是分别的别，解脱就是这种解脱烦恼的解脱，那为什么称为别解脱呢？那根据经论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当我们奉持一条戒，那我们就解脱这条戒所若没有去奉行将会带来给我们的这一些烦恼，就是说我们没有奉行这样的戒，会有一些过失，会有产生种种的，会产生烦恼。如果我们能够奉行它，那就能够离开这样的这种不如法的事情所产生的烦恼，所以受持一条戒就解脱一分的这种烦恼。但是这种不是这种根本的解脱，只是说我们能够离，只要我们不去做这些不好的，然后去奉行正确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能够离开这样因为不正确的事情所带来的这些烦恼，所以就名为别解脱。所以在律它也有修多罗，那它也是一种散文长行，那它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戒律，就是规范成文的一个法。后面还有一种这边是主要说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那这个叫做波罗提木叉。那在律的方面也有企业也是这个 寄送的一个文体，也是寄送的文体。那它是有关于这个僧伽的规制，就是出家人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受戒，受戒应该要怎么受，那年满几岁可以受，那有多少的这个证明，多少人要在场证明啊，他的这个过程应该如何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僧伽规制，或是布萨。那布萨的意思呢？这边主要指的是诵戒啊，诵戒布萨。那布萨导师在书里面其他的地方有谈到，他说在汉译佛典里面，有些佛典翻成这个斋戒的这个斋，那它才有身心清净的意思。那布萨它的原意是就是说身心清净的一些宗教活动，那在佛教的僧团里面就是指这个诵戒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诵戒应该怎么诵，要多少人，那要过程应该要如何，这一些规定。所以把这一些规定呢编一个的一个条目，就是有一个条目，比如说受戒啦，布萨啦，结下啦，等等之类，就把每一类的这种规定呢，他就把它编一个条目，一个语词，然后就结为这个随顺法纪。那这样的随顺法纪呢，它的内容就是这个僧伽规制的一个项目，种种项目，然后把它编成寄送。所以这样的一个随顺法纪呢，它是律部的一个企业。那它是后代就是第一次结集之后，那这个部分又有一些发展，那为后代这个摩德勒伽。这个大家有听过吗？这个语词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摩达里加Madrika。那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杂含经论汇编》这部书？有听过吗？没有哈。在近代就是最早是民国初年，吕澄先生他在这个读瑜，因为他们是研究唯识的嘛，他在整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他发现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摄氏分这个部分，它是阿含经的摩达里加或者是摩德勒伽，就是说这个摄氏分它是在解释杂含经的一个内容，那汉译又称为本母，因为 Madrika 就是有母亲的意思，本母。所以摩德勒伽在这个经的部分呢，它就是一种注释的一个文字，注解。那它的注解方式是列出条目，比如说一部经它可能有三个重点，它就列出三个条目，然后依着这个条目说明这三个重点，跟我们一般注释经是用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一个词的一个注释方式不一样，大家能够明白吗？它的方式就是说它标出三个主题词，这部经里面谈到三个重要的修行观念，他就根据这个主题词，然后就说明经文的一个内容，立一个主题词，然后把这个经所要表达的文意呢把它注释出来，跟大智度论这种一句一句这样来解经的方式不一样，这是关于这个经的这个摩德勒伽。那这个律呢，它也有摩德勒伽，摩德勒伽在导师在下面这些注脚里面呢， 他有谈到他基本上就是寄送、哦、那他是这个法随顺寄的一个增补、哦、那这个法随顺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生且归置的一些项目，把它编成寄送、哦、那后来呢再加上比如说500劫集700劫集还有净法、哦、那这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四的刮胡山这边、哦、这字蛮小的啦、哦、那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他这边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然后这个第二行、哦、在寄送的部分，在旧有以外增补了500劫集还有700劫集还有净法。净在这个佛教的戒律里面呢，它有这个允许开源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做的事情叫做净法。大家看到吗？就是在刮胡山注脚四，刮胡山、哦、法随顺记，刮胡四一开始有法随顺记、哦，下面就引了导师相关的一些内容、哦、再增补了一些呢，那在上座部就名为律的本母、哦、也就是摩德勒切，那大众部把这一部分名为杂品、哦、也就是法随顺法记、哦、所以这个摩德勒切呢也是这种寄送的一个形式，但是它是在增补一些内容、哦、那早期称为法随顺法记、哦、然后在后来呢在上座部他又对这一部分呢给予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摩德勒切、哦、那后来呢又发展成为这个见度，见度它的意思就是部啊，那他就是里面就不再只有寄送，他有很多解释了、哦、就是比如说他你所谓这个见度就是在讲这一些生且生的归置了、哦、所以有生且归置都在见度里面、哦、比如说在天冷的地方，在佛陀时代是不能穿皮鞋的、哦、但是到北方天冷不穿皮鞋不保暖，脚容易冻伤流血，佛陀就开源说好，那在这个北方比较冷的地方呢，那出家的法师允许开源、哦、可以受用这个皮质的革履、哦、皮就是皮鞋这样子，那这一些内容都在见度这一个部分，名为见度这个篇章里面，那这些也是根据这一个摩德勒切乃至更早的这个随顺法记这样子慢慢才发展出来，那在见度里面就很多这种长行的说明了、哦、好，那所以在这个注脚四这边、哦、这边有一个图，这个图就是整理上面的三部分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就是在第一次劫集呢，律它的起业就是法随顺记，那在第二次劫集呢，这个法随顺记呢它有在做一些增补，那后来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之后呢，这一部分在上座部就名为本母或者是摩达里迦，本母跟摩达里迦基本上大家可以把它挂起来，它是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再进一步分别解说呢就成为后来的见度，那它是另外一个部分，那在大众部那边就把它编为杂品，那它就是法随顺记的部分。 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96页关于律这方面分成修多罗七页。好，那导师这一部分文字的一些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看到第97页。那这一些就是这边一个小，就是这一些原始结集的内容呢，就成为后代结集者论定是否佛法的一个准绳，就是说所谓论定佛法准绳怎么说呢？因为在结集完之后，很多经又传送出来，比如说听到某个地方有人又传出说，佛在某个时候讲了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大家会去收集这个佛灭之后，佛弟子对于佛的教导都很珍惜，所以一听到哪里有这个佛的一个教说，他们就去收集，那收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他们又要再把它编整，那收了这些经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过滤，做一些过滤。那这些过滤的一个准绳，就是先前的这些经跟律，所以在这个律藏里面，应该是在律藏里面有说这个，对于这个心听到这些经文呢，应该要有几个法则来判定。第一个叫做修多罗相应，就是说跟先前所集出来的经，它的这个精神有没有相违背。如果相违背，那这个叫列文剔除在外，不要收进来，不越毗尼，这样的内容呢跟这个戒律上的教导有没有相违背，如果有的话那也不能收，就是这两个原则基本上就是以原始结集的这个内容作为这个准绳，所以所谓的准绳就是这样的两个规定。那在有一些律典里面还谈到第三个准绳，那就是这个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说这样的教导有没有违背这种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导师有说这个大圣经典很多都可能跟修多罗相应是不太相应，跟这毗尼也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文殊法门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在早期佛教看起来是很不太好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文殊师利，他在有一部经是关于文殊师利菩萨，那在这部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出家众，那一般这个在印度会有与安居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说印度有雨季，在雨季的时候出门就不太方便，因为在下雨泥泞，踩在就是马路上有很多虫子，所以很多印度的这些宗教人士，他们这个时候呢就与安居，就住在一个地方，然后等这个雨季过去的时候再出来游行，所以安居呢就要住在一个地方专心修行。但是这部经呢就描述说文殊师利菩萨他安居的时候跑到王宫才女那边去为他们说法，在那边结与安居。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跟这个毗尼就不太一致了啦，但他讲出来又符合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教导，所以大圣经典就这样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导师说大圣经典主要的就是依这个原则来判定，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违法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教导。 那很多内容可能就跟这个早期这一些第四阶级这一些内容呢，它都有一些这种差距了哈、哦，所以它就被这些大乘经就没有在阿含的这个经典里面啊、哦，所以就另外就别出了啊、哦，这也是一种可能，因为在传统佛教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所以在小节这边谈到，论定是否佛法准绳，主要是讲这一件事情啊。好，那在第四阶级之后呢，又陆续成立了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有寂说，还有优陀那，还有伽陀啊 ，gatha。好，那我们来看内容。在这一段，导师有谈到，在佛法的开展当中，也就是前面谈到第四阶级是阶级法跟律，对不对？那在佛法开展，也就是法的方面，在法的方面里面的寄送方面呢，就寄送体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又不断的传出，那有些是边地佛教所传来的，他依他的这个性质，就名为这个优陀那、哦、也就是自说、哦、或名为这个伽陀 gatha、哦、那起初呢，这一些内容都称为这个起业，因为它都是寄送体、哦、那后来传出多了，才把它的一些这种内容，依着它的内容，或是它的一种一个题材的不同、哦，然后分为不同的两部，所以才分为这个优陀那跟这个伽陀。好，那长行方面呢，就也就是所谓的散文这一方面，也就是修多罗方面，那有些是新传出的，那也或者是这个佛弟子们对固有教义的分别跟回答，或者是为了适应一般在家弟子所做的这个教化的内容啊，那这一些就编为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那这一部分就名为寄说，所以寄说是原来修多罗部分再开演出来啊，就是做分别问答啊，然后对这个适应一般在家弟子所做的教化等等。那寄说它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去分别跟问答，就是所谓分别就是一一的去细说，一一的细说，用问答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是寄说的一个形式。那内容呢，是着重在对于身影事相跟义理所做闲聊的明确的决定说，所以这一段里面，大家把形式画起来跟内容，所以即说在形式方面，它是一种问答的形式，但内容它是对这个身影事相跟义理做闲聊明确的决定说，这是导致这一段里面对即说的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说明。好，那再来就是瓜胡三小节上来的这个修多罗起业寄说三分综合起来，就是杂含经，或者是南传称为相应部，就是的内容相当，这三个部分基本上就是杂含经所组成的三个部分。好，那所以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导师也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寄送方面啊，传出了这个优陀那跟伽陀，在长行方面又发展出寄说啊，是也是分这两个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小节里面，我们看最下面一行，导师说上来五种分教啊，五种就是修多罗、起业、优陀那、伽陀跟寄说、哦、 这五种呢，它是依这个闻体而分别的，它的成立就比较早，成立就比较早。所谓的闻体就是比如说修多了，它就是常行散闻体啊。那散闻体它在做进一步以分别形式问答，在增广，那它就是偈说的一个形式，所以它是就两个偈说跟修多了，它都是常行的形式啊。然后这个优陀那伽陀跟奇业，它就是偈颂的一个形式。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98页。98页这边提到不久呢，又有不同的分教传出。那不同分教传出主要是这个本事、本身、方广还有稀有事。所以又分成法义方面。好，在法义方面呢，或依这个增依法而编辑佛说。增依法就是比如说佛弟子应该学习一法，这一法叫做什么。在另一部经，佛弟子应该学习二法，那哪二法，这就做解释。或是这个诸弟子应该学习三法，那哪三法，就是说这样的经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一法、二法、三法这样的一个次序来编辑啊，这个叫增依法。那这样的一个增依法的一个编辑里面的内容没有说明是为谁说，在哪里说，只说这个佛为比丘说，什么意思？一般我们的经典不都是会有这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舍卫国极速，其速极孤独远啊！与大比丘众啊，有哪些人在场啊？那这一类的一个经呢啊，这一类的一个教说呢，它并没有提到为谁在哪里啊，只是说佛为比丘说。那这一种呢，就名为本事或如是语啊。那这边，是不是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在大正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本事经，本事就是这边所说的本事啊，本事经。这个在哪里呢？啊，在这个出处可能下次再给了啊。它是本事经，那在第一经呢，它一开始就说无从世尊闻如是语，一开始没有说如是我闻，意思怎么样，它一开始就是无就是我，从世尊闻如是语，我从世尊那里呢听说这样的一个教导，如是语，所以这样的经又称为如是语，有没有？主要是它的一个一开头有这样的一个文句啊，然后再就说必除当知，我观世间无别一法，复藏群生驰骋流驰骋就是流转生死长途，如无明盖，我没有看到有另外一种法呢，障碍这个众生，然后让他们这个长夜生死流转，像无明那样子。就是说有一种法是让众生一直被负障，然后长夜流死生转的，这样的法就是无明。那所以则何呢？世间群生由这个无明盖所覆，长夜生死流转，因此呢，是故汝等应如是学，我当云何修起慧明，破无明盖，出贪爱网。就是说有一种法，它是覆障群生，让我们流转生死的，那这样的法叫无明。 那你们应该要这样来学习，就是说我应该要怎么修才能够起这个智慧的名，来破这个无明盖，出这个贪爱王。那如等比丘应如是学，然后就讲一个偈颂。二十四尊从摄持意而说偈颂，那这个偈颂结束之后经就结束了，很短。这个叫本事，第一类的本事，就是说无从世尊闻如是语。那世尊这边讲说有一种法，它是覆障生死的，覆障群生，让众生流转生死，这样的一法呢称为无明。那还有在这个第九十一经，他这边谈到这个无从世尊闻如是语，那佛就说彼处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怜悯世间，初心于世，未欲永断，除舍恶法，转于贤圣无上法轮，等等。好，云何为恶法？就是要除舍，前面有谈到要除舍这个恶法嘛，然后下面就说那这恶法是什么呢？就是无明跟有爱。有爱就是对存在的一个贪爱，有就是存在，有的爱。然后下面就继续讲，然后最后世尊就说一个偈颂，把前面所讲的内容用偈颂再把它表现一次。那这样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本事，一正一法，一法二法三法等等，没有说为谁说在哪里说，只是佛为比丘说。好，那这一部分就名为本事。那再来第二部分，就是在法义方面呢，还有这个继承偈说的风格。偈说就是前面所讲分别问答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然后做更广的分别，再更广的分别，做更广的一个问答。那这样的一个问答分别的内容也着重于这个深意的一个阐扬，那这部分就名为方广。好，那另外呢，在下面第二部分，这边导师谈到此外还有关过去终生的事，所以前面是关于法义的部分，那这边是主要是故事啊，这边是故事啊。那关于过去生中的事，或这个自习辗转传来不显人说所谈所说事，那也名为本事。所以本事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分教呢，有两类啊。第一种就是像刚刚所看到，就是一增一法这样的一个方式编辑佛对比丘的一个教导啊，那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过去生中的一个故事啊，那他不显说的人，说的人是谁所谈的，还有说事啊，那这样的呢的一个内容也名为本事啊，然后。他这样的本事呢，有些地方翻成无本起，所谓无本起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说，为谁说，只是传说过去如此，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也名为本事。所以本事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增一法的一个编辑，然后没有说为谁说在哪里说，那第二类就是过去生中的故事啊，那也不晓得在哪里说为谁说啊，啊这个是过去生中的事的第一类叫本事。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为了说明现在 那举出这个过去生中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最后就结论说，过去的某某呢，就是世尊自己或是弟子们，所以这样的宣说过去中的事就名为本身。好，那这个本身跟本事都是有关于过去生的一个事情。好，那关于这个不同分教传出在这个第二阶级前呢，还有一类叫做稀有事啊。那这一部分是佛跟大弟子的一个特殊稀有的一个功德啊，这就是类这一类的经都是在说明这些特殊稀有的功德，赞叹他们的这些特殊的一些事情啊。好，那这边小节就是说后四分，后四分就是本事、本身、稀有事跟方广，是依内容而分别的，就是它的内容来分别，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是这种这种寄送，就是文体不是文体上的不同，而是内容的不同，所以对他们又做出种种的一个分别啊。那本事、本身还有稀有事，都是一些事实的一个传说，都是过去的一些事实的一个传说啊。好，那这边刚才讲到本身它的一个这种体例呢，就是说举出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发生，就是经的这个文里面会谈到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那佛说过去生也是这样子，也曾发生这样过，最后结论说这个过去的某某就是现在的某某这样子。那这边举一个例子让大家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讲完刚好我们第一节课也可以休息啊。那这边讲一个这个鹿王本身啊，在佛过去生中呢，曾经佛好像当鹿当好几世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我们院长经常讲故事嘛啊，大家可以去数一下，当鹿当了几世。这个故事是也是当鹿王了，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做鸠摩罗迦叶母亲啊，鸠摩罗就是这个这个王子了啊的一个名为迦就叫做鸠摩罗迦叶的一个母亲啊。那他的母亲呢，他是一个想要出家的人，那他家里很有钱，那就有一次就跟家里这个父母亲讲说我想要出家了，他母亲就说你这傻孩子，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出家做什么，就是你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这个女儿哈，那我们不能同意你出家哈，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父母亲不同意，他就想说就嫁人好了，先生同意就 OK 哈，父母亲很难同意，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嫁人。他长大之后呢，他也嫁了人哈，那不久之后他就怀孕。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的先生去这个市集里面啊，刚好有这一个庆祝的一个啊活动。那因为那天很热，他先生就说：“那你要注意你的这个身体啊，不要去生病了啊。”他就借题发挥说：“我这个身体有什么好照顾的？”他就说。我这个身体是这个万病的宅舍啊，业力的容器，脓血是皮包，然后这个虫啊， 八万四千虫呢，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有虫，身体里面有一些菌嘛，哈，然后这个秽漏于外，哈，经常会排出这些不净的东西，所以他就对他先生说，其实他这个身体啊是很不净的，哈，是无常的，是苦的等等之类，啊，就借机发挥了，哈，那他先生听完之后。哇，你有这么深刻的这种对身体的体悟，那你为什么不出家呢？哈，就是这些话都是出家人在讲的。他既然从他太太口中这样可以听得到，那他先生说，那你为什么不出家？他说，如果能够答应我出家，那我就出家。哈，那他先生说，好啊，那我就这个允许你出家，所以他就如愿以偿。哈，他出家到哪里出家？他到提婆达多的附属的这个比丘尼僧团去出家。在古代，这个比丘尼僧团他都要附属在一个男众僧团，他不能独立，因为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攻击，所以要受这个男众僧团的一个保护，就附属了，附属。乃至于当时因为他女众比较没有受教育的一个情况，所以需要这个男众来教育他们，所以就都会附属在一个男众僧团。他就到提婆达多那边僧团，附属于提婆达多的这个比丘尼僧团出家。那出家之后呢，他的肚子就慢慢大起来，然后他的这个同修同就是在僧团里面这一些这个其他的人就说，欸，奇怪，你怎么怀孕了？哈，那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守戒清净，我没有违犯啊，他自己也自白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就其他的这一些他的同伴呢，哦，就带他到提婆达多前面。哈，那就跟提婆达多报告这件事，他就说。这一位呢是良家女啊，那她得到这个丈夫的一个同意出家，那今天呢她的这个就是肚子怀孕啊，那我们也不晓得她到底是出家前就怀孕，还是出家之后才怀孕啊？那这个提婆达的话就想说。这个如果给外面人知道的话，那人家会说我就是不查，就是没有去好好的审核，就让这样的人来出家，会让人家回谤他。所以他就说把他这个放逐，就是驱离啊，就是剥除他这个出家的一个身份。那这个时候，那位怀孕的这一些比丘尼就说，我这个是应该是出家前怀孕，不是出，因为出家后他都没有违犯嘛，哈，那请你带我到佛那边去，我要跟佛那边啊，跟佛来诉说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佛证明他的一个清白。那他们也就带他到这个。佛那边去，那佛也是很谨慎，因为遇到这样的一个怀孕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佛他也想说，如果我接受他，接受他的话，那外面人也会说，欸，提婆达多不要人，我把他收下来，那这样也不好，所以佛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把这些国王，大臣还有一些这些有德望的人把他请过来，请他们来鉴定这件事情，就大家公正嘛，来鉴定这件事，而且请也有经验的人可以判断他到底是这个胎儿是几个月前而怀的，然后再算他什么时候出家，那就可以区别他到底有没有违犯，出家之后有没有违犯。好，那就召集完之后就请这个优婆里来主持这样的一个集会， 然后就请一个女众在家居士有经验人去验这个胎儿、哦、去观察这样的这个怀孕到底多久、哦、他有一些方法、哦、然后要问他说你几时出家啊，旁边有他的同伴嘛，可以证明、哦、他出家是什么时候，然后他依他的观察，比如说他出家已经这个四个月了，但是小孩子是六个月了、哦、所以这个小孩子是他出家之前所怀的、哦、所以就这样子，在这个国王和大臣还有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些有名的人来见证之下呢，就还了这样的一个比丘尼的一个清白、哦、那这个就这之后呢，就有佛弟子就谈起这件事情、哦、就是说这个提婆达多他这个没有这个慈悲啊、哦、差一点把这两个母子给害了、哦、那还幸好有佛、哦、能够用这一个恰当的一个方法，然后还他们一个清白。那佛就说其实不只是今天才发生类似的事，他说过去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哦、那过去生是在某一个时候呢，那个世尊他是鹿王、哦、那提婆达多也是鹿王，那个时候的国王呢，他很喜欢猎鹿、哦、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兴趣，很喜欢猎鹿，然后一天没有肉就吃不下饭，所以很喜欢吃鹿肉了、哦、那就下令说全部这个国家人都不要做事了、哦、就去帮我猎鹿就好啊。这些人民就想说帮你猎鹿我们工作就不用做，这样也不好，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国王的这个陵园啊，御用这个森林国王的一个陵园里面种一些鹿喜欢吃的草、哦、把他们引到那边去、哦、所以他们就到森林里面设这个天罗地网，就是想办法让鹿往那边跑、哦、就是做一些这些机关、哦、迫使这些鹿往国王的那一个的园林那边去跑，然后最后把它关起来，那以后国王想吃就到那边去抓就好，就他们就不用再抓，他们就想出这个办法，结果呢也真的把那些鹿就赶到国王那一个的陵园里面、哦、那国王就每天想吃就去猎，就去射一只来吃，那但在猎的时候虽然比较小，但是会有很多这个鹿呢会无辜的受伤、哦、所以这时候这个世尊他鹿王他就跟国王说，这样好，我每天派一只鹿到你们那边去、哦、你就不要来杀，射杀有时候会伤及无辜嘛、哦、那我就一天一只给你，就不要再玩这个打猎的游戏、哦、那他也跟提婆达多那边商量，每次、哦、轮流，我们今天我们派，这一次我们这边派，下次就由你们那边派、哦、轮流。那轮到这个提婆达多那边的鹿，刚好一只母鹿她怀孕了、哦、她就跟这个提婆达多说 我去没关系，但是我的小孩是无辜的、哦、那提婆达多说那是你的业报啊，你刚好怀孕要怪我嘛、哦，你还是要去，因为都已经排好了、哦、所以他就觉得受到委屈，他就跑到那个这个世尊那一个鹿，所以提婆达多是一个鹿群嘛，那世尊他是另外一个鹿群，他就跑到那边去求援、哦、就跟世尊那只鹿王说，因为我现在怀胎、哦、如果等我生下之后我再过去、哦、让这个当国王的这个食物，那可不可以请你们、哦、派另外一只鹿代替我去这样子。那世尊想一想，对啊，因为这 那个胎里面的小鹿是无辜的嘛，但是要别人去好像也就已经规定现在是轮流了嘛，这样又破坏规矩、哦、那世尊就说那我去好了、哦、他就自己代替这个母鹿去、哦、那他就到了这一个厨房去，那个厨房他认得出这是鹿王、哦、那国王有下令说这个鹿王要保护好、哦、最后没有鹿在吃、哦、所以还看到因为是金黄色的啦，所以他就吓一跳，诶，这个是国王保护的鹿、哦、我也不敢，所以他就去报告国王、哦、那国王就来看，诶，怎么回事，他就问说你们是没有鹿了吗、哦、怎么你今天是你自己来，那这个鹿王就跟国王说、哦、因为这次轮到了这个鹿呢是一只母鹿、哦、那因为他肚子怀有小孩、哦、那小孩是无辜的，所以他请求能够替代他、哦、然后等他产完之后再来这个当国王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国王他就升起惭愧，他说我真的是这个禽兽不如，都不如一只鹿、哦、就是只是为了要吃鹿肉都不管他们的这种死活跟感受、哦、所以内心就起一个大惭愧，就决定说以后他就不要再吃鹿肉、哦、就不要再杀这个鹿、哦、那然后这个最后呢国王就下这个保护令、哦、所有的人都不能猎鹿、哦、乃至于就是奉食五戒、哦，因为这个故事很长啦、哦、那因为国王说要保护鹿，那鹿王就加码，他说那其他动物呢好好好也保护，不杀不杀，那四只假的不杀，那两只假的呢会飞的那是不是也不杀，说好好好也不杀，就最后他就奉持五戒不杀生了、哦、就所有动物他都保护这样子。好，那最后的故事世尊就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另外一边的这个鹿王呢就是提婆达多、哦、因为他要让这个怀有这个孩子的鹿呢去受死嘛、哦、要然后这个他的眷属呢就是他提婆达多的一个僧团里面的人，那个母鹿呢就是那一个长老尼，怀孕的那个长老尼，那他的儿子呢就是迦瑟、哦、另外一个迦瑟叫这个鸠摩罗迦瑟、啊、那个王大猜是谁，那国王是谁，另外一边的鹿是世尊嘛、哦、就是代替那个母鹿去给国王吃的，他说那只鹿呢叫尼居卢陀鹿王，他是我、哦、那王是谁，王是阿难、哦、阿难曾经在这故事是这样子啦、哦、所以就是说讲到现前一件事情，就是那比丘尼因为出家前怀孕，然后被提婆达多驱逐僧团，那他跟这个佛这个请求还他清白、哦、就讲到过去生也类似，他也救了佛，也救了他、哦，他最后就说这个过去生的某某人是谁、哦、某某人是谁，那什么人是我，基本上就是本身故事的一个架构、哦、好，我们超出时间很多，不好意思，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下一节课我们就回来看这个补充讲义。